会众请坐，把时间交给牧师来证道。
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会读九到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九到十九节，昨天你们有去读这段经文吗？有吗？读了有什么感想？还是很重要的一段的祷告。好嘞，或许它的重要性我们都忽略很久了。好嘞，好，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到第十九节，找到没有？好，找到了，我们就跟旁边的人一起读啊。小孩子也一起看啊，小孩子。Alright, 好，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我为他们求，我不为世人求，而是为你赐给我的人求，因为他们是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也是我的，并且我因着他们得了荣耀。我不在这世上，他们却在这世上。我要到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好像我们一样。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你赐给我的名，我保守了他们，也护卫了他们。他们中间除了那灭亡的人以外，没有一个是灭亡的。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现在我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这些话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把你的道赐给了他们，世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我不求你使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二者。他们不属于这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怎么样差他们到世上去。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使他们也因着真理成圣。好，弟兄姐妹，那如果我们好好的来了解这段祷告，耶稣基督在被出卖以前，受苦以前，死之前，为门徒跟教会的祷告。那如果你好好看这段经文，其实他是在教你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他是在告诉你什么是基督徒 ，What is Christians？ All right， 所以好，首先我们来看，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啊，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我相信这篇信息有几方面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好，这里我今天早上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我让你做一个OK， 第一个选择就意思就是说，有两个人同样都患了一个很少有的很罕见的癌症，两个人都得到了癌症，都是在新加坡的医院里面他们很少看到医疗的，所以说医生没有，在这里的医生是没有那个疗方的。两个人都患了这样的一个罕见的癌症，一个是不幸的 OK， 而这不幸的人呢，他碰巧 Alright， 他的癌细胞从很大慢慢在缩小，但是没有办法除掉，这是一个不幸者，他的癌细胞目前的生命，这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你是做一个信主的人，同样的癌症，可是他的癌细胞不断的在他生命里面扩散。这两种人，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选哪一个？你选哪一个？啊？哪一个？啊？你要选哪一个？第二个，有癌症然后继续扩散的基督徒是吗？是不是Isabel？ 还有那其他的人呢？其他的人你要选哪一个？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选择。有一天你会遇到这样的人， 可能有一天你患了癌症，同时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遇到另外一个人不信主的，可是那癌细胞得到控制，那你会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很多时候，包括信徒在里面，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有一个想法，我们是很希望在最舒服的环境底下离开世界。OK？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很不幸运的得到了癌症，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会有很多害怕的时候。过去这个礼拜，上个星期一，我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跟火化。Alright， 死去的是一位弟兄60岁。他患的癌症就是很罕见的，在新加坡没办法治的。Alright， 然后呢，昨天晚上我参加一个晚宴，一个老执事请我参加他90大寿。哇，90岁哦。他虽然拿着拐杖，可是还可以很健壮。你当然选第二个咯。所以这整个星期我在想这个问题，当我们来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来到癌症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到底害怕什么？我可能会害怕疼痛，因为癌症会有疼痛的时候，无论什么病都好， alright， 都会疼痛，以致你很想离开上帝，疼痛， OK？ 可能我们也会害怕说我没有信心去面对前面的这个挑战，信心。我也会害怕什么呢？我也会害怕哦，我如果得了癌症，我看到了很多癌症病人，从起初很健壮，到临死的时候变成很瘦的那个人，认不出这个样子。哦，我们可能会怕这样，还会掉头发，所以我们都会怕。我们会怕真的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底下，到底我们是否能够撑下去，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是否能够撑下去。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来看看这一群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为谁祷告。首先他是为一群软弱的门徒祷告，一群感到非常害怕的信徒祷告。所以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九节或者第一节到十九节耶稣基督的祷告之前，十六章最后一节你们不可以不看。十六章最后一节他讲到什么呢？他说看啊，时候要到了，你们要分散，个人到自己的地方去。他在讲什么？就是说耶稣基督将会受苦受死受难，然后受死，然后就跟他们不跟他们在一起。而这些门徒为什么会分散个人到自己的地方去呢？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你不害怕，门徒不害怕，他们不用分散的。他们害怕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不要让人知道，不要让人找到他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耶稣基督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是的确给这些害怕的人一个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尤其是对这些门徒，他们的信心软弱、信心脆弱的门徒而说的。我相信这篇信息也是针对你跟我说的，因为我们都会有害怕的时候，学生有害怕的东西，有些时候我还会做噩梦，我梦见什么，我大学有个功课没做完，我还会醒过来，有时我真的没做完，但是我不能怎么及格，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学生有害怕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些来到一个时候，我们会害怕我们到底将来怎么面对我们的这些病痛、痛苦或者苦难的东西。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是如何的来看待这些软弱害怕的信徒呢？好，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这些门徒很软弱，因为他们分散到不同地方去。第二，他给我们看到耶稣其实虽然这些门徒软弱和害怕，但是耶稣从这些人身上已经得到荣耀了。 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读十七章第九节，一二三。好，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我不为世人求，我只为谁求？他们是谁？门徒。然后这里讲说什么？他们是你的，你是谁？上帝天父。他们是你的，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目前很害怕，信心很软弱，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但是他们永远都是属于天父的，永远救恩，永远不失落，你看到没有？他们是你的。接下来你再看第十节，一起读，一二三。哦，我因着他们得了荣耀。他们为什么耶稣说我因着他们得了荣耀呢？他们到底是做了什么？原来在这个之前第三节他说他们只做一个决定，认识你，就是天父，你是独一的真神，接下来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为这个的原因，他说我因着他们得荣耀，你看到没有？如果你今天你虽然会害怕，但是只要你真的清楚认识天上的父是谁，认识那差来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早就因你的缘故得荣耀了，而这个荣耀是永远不会失去的，耶稣基督的荣耀不可能会失去的，你明白我要讲什么吗？所以这两句话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强的一个什么什么记OK, 不要紧。Anyway,OK,、okay, 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安慰。无论你是看起来多么软弱，我看起来多么的害怕，但是只要我们真的是很多年前某年某月某个时候，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真的认识那天上来的父是唯一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永生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早就因你的缘故得到荣耀，而这荣耀是永远不会失去。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应该有重要的确据。这两句话已经告诉我们，第九节第十节告诉我们，第一，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并不是因为你信心多强，并不是因为你多么的什么多么的勇敢，不，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父上帝已经怎么样把你归于归属到他们自己那里去了，因为你们是属于他的，我也是属于他的，没有一个人，连撒旦在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夺走。我这句话很重要，所以第一我们要知道这是很重要的确据。所以因此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我们要你背的经文是什么经文？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十六章三十三节，一二三。这就是十六章最后一节，这句话就介绍了十七章为什么耶稣要这样祷告，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世界有苦难，你们这些人信徒们，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你们在世上一定有患难或者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然后接下来耶稣就祷告。 Alright? 好，什么叫做这世界？它是指罪，它是指二者的攻击、欺骗或者指控，它也是指我们面对死亡的恐吓。很多人很怕死，包括基督徒在里面，所以这句话是告诉你说，耶稣说，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罪，我已经胜了二者，我已经胜了死亡，你们放心，所以你们应当有平安。所以接下来他就这样祷告，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只谈三点，很重要的三点。第一，与神合一的生命，什么是基督徒？第一，刚才我已经谈了，第一，我们早就已经 我们早就已经是属耶稣基督或者天父的。第二，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是基督徒呢？我们是以神合而为义的。待会我会告诉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Alright? 第三，什么是基督徒呢？是脱离二者的生命。Alright? 二者会不断的欺骗你，恐吓你，但是我们是能够脱离二者的。接下来，分别为神的生命。哦，这三段话告诉你什么是基督徒。Alright? 然后最后，再重新的提醒你，我们这些人早就已经被神所分别出来的 ，a separated person, all right, from the world. OK, 好，我们来读第一段。首先，我们什么叫做与神合一呢？我们来读第十一节到十三节，一二三。好，这里首先有一本书叫做 The Holy Spirit， 如果你们可以的话，你们去买，很好的一本书，是讲到讲到圣灵在旧约到新约的工作， alright， 他是做些什么的。那这本书的 author 他叫做 Jeffrey Thomas， 那 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能够每一天天天能够摸与耶稣基督在一起，就是那个耶稣是我们摸得到的，我们看得见的，并且能够和耶稣住在一起，而这个耶稣随时都可以回应我们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选择。 OK， 第二个选择他说我们能够和那看不见的圣灵在一起，而这个圣灵能够赐给我们力量，能够让我们明白上帝的话，并且不断地在圣洁的生命上不断成长。好，这两个选择你选哪一个？一个是看得见的耶稣，他随时回应你的问题，有问题你找耶稣，耶稣会帮你处理，看得见摸得见，天天与他同在。第二是看不见的圣灵，不过这个圣灵能够给你力量，让你明白上帝的话语，并且呢能够在生命上圣洁的生命上不断成长的圣灵，你选哪一个？王鑫，哪一个？他讲第二个圣灵。还有吗？还有谁？你要选哪一个？第一个看得见的耶稣。 OK， 好，我跟你一样，我也会容易选上那个每天看得见摸得到的耶稣，然后站在耶稣旁边， alright， 天天他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他说什么？ Jeffrey Thomas 就问他说，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那看得见的耶稣，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耶稣能够摸得到，也是让我们感到很舒服的。但是尤其但是如果我们看不到那个圣灵，就是永远看不见，圣灵是灵，永远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觉得很陌生，好像很没有安全感。然而在这里呢，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一句话，他说我不在这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要到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的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好像我们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一二三。哦，这里讲到说我们三位一体的神要到他就是指门徒跟将来的基督徒跟他住在一起。哦，今天我们是每个人，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 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的内住，透过圣灵我们能够和天父还有耶稣基督能够一同的敬拜团契。所以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与我们同在，透过圣灵。这句话很了不起，当耶稣基督离开的时候，升天以后呢，圣灵降下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身上都有一个印记，就是圣灵住在他里面。所以以西结书37:27这里讲到说，我的基首必在他们当中，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哥林多后书6:16说，我就是永生上帝的殿。这个殿就是指什么？就指我们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它是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救赎历史里面是个很奇妙的事情，很神圣的事情。我们今天能够以父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是透过圣灵，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礼物。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会与他们到他那里去，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信徒，你要永远记住，今天你的身体不是属于你的，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因此我们就要讲，我们就要问自己咯，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灵圣灵所居住的地方，你们的回应又是什么？你们会感到喜乐吗？有一个很美国一个牧师，他叫做 Sinclair Ferguson， 好多年前他第一次听到一篇信息，是讲到说圣灵要内住，神要内住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回应是什么？他那一天听到这篇信息，他跑回家的时候，他只讲了一句话，我说我的脚根本没有动到地上，就是他一直在跳跃，一直在跳跃，他多么的高兴。哦，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感到喜悦吗？我们需要圣灵，圣灵要保守我们的圣洁。所以司布真讲一句话，他说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erfection which a Christian needs. Alright? 第一就是 one is the perfection of justification in the person of Jesus, and the other is the perfection of sanctification work in him by the Holy Spirit. 他说我们人所有基督徒需要两种的完全。第一个完全就是靠着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而在上帝面前称义做义人，这是第一个完全。第一个完全就是接下来我们的生命里面透过圣灵，我们会不断的成长成圣，更圣洁，然后达到完全圣灵，两种 perfection 都两种的完全。所以他说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在世人当中竟然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应该感到喜悦。所以耶稣为门徒祷告，为教会，将来的教会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跟基督徒祷告，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这三位一体的神要到我们这里与我们住在一起。哇哦，这是基督徒。接下来他还讲，我们会怎么样的来保守我们这个身体呢？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身体是上帝的殿，我们是很容易犯罪的那个人。我们看不该看的东西，我们做不该做的东西，我们走不该走的路，做了不该做的事的时候，说不该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很多时候在做这样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身体是上帝的殿。所以弟兄姐妹，只有基督徒他的身体是被圣灵充满，才是上帝的殿。你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你们要远离罪恶。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是做不到，当然我们做不到，我们会有软弱，眼睛看不该看的，耳朵听不该讲的话，嘴里讲的话里面就是带出你自己心里在想什么，走了不该走的路，所以我们的人生走了很多冤枉路，到头来还是回到上帝面前去，该怎么办？感谢主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位神会和我们合而为一，就好像父子合而为一样。圣灵会怎么样引导我们这个身体呢？我们来看，首先圣灵会怎么样引导我们呢？当我们在面对诱惑的时候，圣灵他会做什么事情呢？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当我们在面对罪不断的在吸引我们，鼓吹我们犯罪的时候，那圣灵会在信徒身上不断的让你想起上帝的话语跟经文。圣灵还会做什么？他会透过信息，透过家庭崇拜，透过主日信息或者主日学，还有弟兄姐妹们突然间讲的一段经文一些话来警戒我们。哦，有些时候你要犯罪的时候，你知道的，你在挣扎，你心在动，可是有些时候你在看新闻，看周遭所发生一些事情，也好像跟你有关系，圣灵在动工了，信徒们。我这个时候他在提醒你，你要远离这些罪恶，你要远离这些让你犯罪的人，你要远离这个让你犯罪容易跌倒的地方，你要圣灵在做这样的事情。圣灵还做什么事情呢？圣灵会让你突然间燃起一颗对上帝敬畏的心。圣灵会提醒你，哦，你更应该更爱你的上帝跟他的话语。圣灵还会提醒你，他会赐给你力量去克服罪的诱惑，并且虽然你所做的决定会让人取笑，但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圣灵会赐给你喜乐跟平安，是外面的人没有办法给你的。 Oh, that's beautiful. 我相信身为基督徒的你，你是有这样的经历。一旦你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你是属于基督的人，圣灵住在你里面。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每一次圣灵都是这样提醒我，引导我，最后我顺服的时候，圣灵赐给我平安跟喜乐。Beautiful. 我又过了一关，是能够让我更加成圣的一关。将来我在面对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更有智慧，更有力量。圣灵在你面对诱惑的时候，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感谢上帝。圣灵还会做什么呢？圣灵在我们病痛的时候，圣灵会做一些事情。哦，今天早上我收到事权执事的一个短讯，我没有仔细看，不过略略看了一下，他是好像是背痛，他说他现在背痛看中医什么好像是，然后接下来他说他就在背痛在躺在床上面，他就想到以后他病重的时候他怎么办。哦，他也会害怕。然而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有病痛的时候，无论是什么病都好，癌症都好，背痛都好，当身体有软弱有病痛的时候，也是信徒可以直接影响信徒的时候。因为身体软弱的时候，你或许你的信心也是最软弱的时候，你讲什么都好之前，可是一旦有病痛，那时也就是你信心最容易动摇的时候。那时你知道医生所做的有限，那时你也无法期待你的亲人永远不断地陪在你旁边，尤其你进去动手术，去手术台的时候，一个人躺在那里冷冰冰的病床，动手术你只看到护士跟医生，你不认识的，你爱的亲人没有办法站在你旁边，哦，你会害怕。然而在那个时候，圣灵，只有圣灵，唯一圣灵，他不会离开你，无论你去哪里，甚至在死荫幽谷。圣灵会做什么呢？也就是圣灵，唯有圣灵能够给你带来安慰的那个人，他让你在病重的时候，他会让你想起一些上圣经里面的一些话，他会提醒你，上帝的使者会围绕在敬畏神的人的四面扎营。哦，上帝，圣灵会提醒你，你不是孤单的，虽然你看不见，但是敬畏神的人啊，上帝的使者在你四周扎营。哦，还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重要？诗篇，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34篇。圣灵在你病重时候，他会提醒你，提醒你什么呢？提醒你，也安慰你。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有病痛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可怜自己， 我是这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我是这世界上最惨的人，这么年轻就得了癌症，其他的人却能够活到90岁。我这个人最会告诉你，我这个人是不是上帝早就已经厌弃我，还是我已经犯罪而上帝现在目前在不断的惩罚我。最会不断的指控你，所以你会很难过。当我们病重的时候，圣灵会做出一些你超过你想象的一些事情。圣灵会安慰你，他会教导你如何在病痛的时候仍旧看到上帝的恩典。虽然你的病没有一天比一天更好，你会看到恩典，而这个恩典不是在你身上，是在其他人的身上。上帝会让你看到他是可信的，上帝会一步一步的每一天赐给你一点的平安，跟让你有一颗顺服的心。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你的整个心智完全改变，你会发现到每一天原来我能够继续的经历上帝。而这些功课是在我健康的时候，在我最强壮的时候永远学不到的。很多信徒在他最健康最强壮的时候，他们却是最容易喜欢犯罪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健康强壮的时候也是我们最骄傲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上帝。只有上帝让你有病痛的时候，让提醒你很多功课是以前你健康的时候没有去学的，没有去注意的。感谢上帝，在病痛的时候圣灵在提醒你一件事情，是不是你太忙了，忙到你没有祷告。好，现在我让你在病床好好祷告。圣灵也会透过病痛告诉我们，或许我们已经贪爱这世界太久了。你手上所抓的是什么目前？而这些东西圣灵提醒你，这些东西并没有办法为你的永生做准备。圣灵会提醒你，让在病痛之后再去思想这些事情，经历之后你会重新回转过来。病痛，圣灵还会在让病痛的时候让你学到一个功课，是很重要的，让你更加的体恤其他病人的需要。过去你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病痛的人需要这样多的 attention， 但是如今你有病痛了，你才知道我该怎么注意一些他们挣扎的地方跟他们的需要，我才能够去安慰那些还没有相信神的病人。感谢上帝。所以 J.C. Ryle 他讲这句话， Health is a good thing,But sickness is far better if it leads us to God. 说健康当然是好的一件事，好的东西，但是如果病痛让我们引领我们到上帝那里去，病痛是比健康更好的。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们没有可能永远健康下去，我们也没有可能每个人活到90岁。如果我们有病痛，他让你带领你去到上帝那里去，我们要献上感恩。这是圣灵住在你里面的灵要帮助你引导你的东西。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已经因我们认识天父，认识耶稣基督，他如今已经得到荣耀，我们是属于他的人了。这是第一个你要抓紧的。第二，我们里面有圣灵，圣灵在做引导你的工作，你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我们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合而为一的，他是住在我们里面，他会做这样很宝贵很奇妙是我们永远不配的工作。这是基督徒。第三，我们来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耶稣基督他知道这世界跟这世界的人不信的人还有恶者永远因为上帝的道的缘故来攻击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知道 在这里因此他特别祷告什么？求主的灵保守信徒门徒，引导他们来面对前面恶者的抵挡跟恶人的顶撞。这里讲到说，我把你的道赐给了他们，世人恨他们。哦，你要注意这件事，世人一定恨你手上所讲的那本圣经，一定。恶者也会来攻击你，欺骗你，让你很想放掉你手上的这本圣经，轻看这本圣经。好，我问你们，今天是否有你看得到有抵挡神和他的话语的事情？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发生这样事情？我给你们最新的例子，要发生了。很快的，新加坡的大专学府已经打开门，允许同性恋、变性恋的人去讲什么？去讲这些同性恋的课题，是完完全全违反圣经的课题。所以这部长 Indrani 他讲，每个大专学府都有自主权，邀请这样的人去主办这样的讲座，这个是他们的自主权。你们想一下，如果我们将来这些年轻人，你注意他们很快就到大专学府，然后他们会接触到这样的这些讲座的时候，你认为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回应？很多年轻人，我看过太多年轻人，他们本来很敬爱上帝，敬畏上帝，在教会很容易服侍，很喜欢服侍上帝，当兵之后升到大学，去到 Polytechnic， 接触到这些敌基督的环境，反对耶稣基督的环境，还有这一类的讲座的时候，他们心情开始动摇，因此很多 young adults 离开上帝。不只是在新加坡，在美国、澳洲，最近有一个 survey， 他们调查很多国家调查 young adults， 很多成青人、成青的，他们离开教会，他们开始怀疑圣经，他们说圣经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说哦，原来科学更吸引我，哦，原来这些专家讲的话更能够说服我。通常讲这些话的人都是没有读圣经的人，我可以直接向他挑战，我们要开始为这些人担心。恶者已经攻击，不断的攻击所有的基督徒，还有上帝的话语。撒旦在诱惑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所犯的罪是什么罪？不是吃那个果子，乃是他要你怀疑上帝的话。所以如果一旦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开始怀疑上帝的话，这是罪。哦，我们要很小心。所以 John Wesley 讲一句话我很喜欢。 John Wesley 讲说， If one generation tolerates, the next generation embraces.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今天这个时代，他能够容忍敌基督或者是错误的教导，下一代就一定是拥抱这样的教导，很快的。所以你们睁大眼睛看，新加坡的下一代，包括基督徒在里面，一定是拥抱同性恋，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在容忍了，我们已经在放松了。所以有一天你的女儿、你的孩子回来，他介绍另外一个同性给你认识，他说，爸爸，这个是我的女朋友，你要哭，你要痛哭流泪，为他痛哭流泪，你这是罪。我们该怎么应对？我们该怎么应对？这里有几个方法。第一，我们仍旧要多读圣经，不只是多读，你真的要去熟读圣经。很多人讲圣经没有答案的人，通常是不读圣经的，通常，不然的话，他们读的就是很表面的。我们还要多上课， 这些没有 shortcut， 没有捷径。All right， 你不来上课，你不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永远不认识上帝，还有他的话语。接下来你还要多读属灵的书籍。最近，我已经两次遇到类似的事情。上个星期，星期二还是星期三，因为教会楼下在油漆，味道太重，我没办法在公司，在教会办公，我去图书馆上班，做我的东西。所以我带这个背包，里面有应该有四本书，有一本比较厚的，还有我的 laptop， 很重。所以你进去图书馆，管理员一定会查，然后他看里面有没有食物，然后你有没有偷拿书出来。就打开，我给他看，他就看，哇，他说，哇，你读这本书是什么书？哦 ，John Commentary， 四经书，约翰福音的四经书。哇，你可以看到这么厚啊。那接下来他讲什么？他说我连看一点点我就睡觉。可见这个人应该是基督徒，不然他不讲这句话。老人家，我读了就睡觉。另外一次，我去牛车水，我在那边喝咖啡看书。到了一个年纪，你去的地方都是很多老人去的地方。我去喝咖啡，然后哪一本书是富兰姆 John M. Fram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圣言论，哦，也是厚厚的，我很喜欢，我一面看一面看。突然间有一个人走过来，他说，哇，你看到这么厚的书，什么？我看一下是什么书，应该是基督徒。他说，哦，我的书都是看其他比较薄的属灵书籍。那我感谢主，那我不是要比较厚跟薄 的事情，我是要让我们知道，每个信徒知道，我们应该多读属灵的书籍，不要单单读圣经。很多人只愿意看圣经，可是不读属灵书籍，他们轻看。哦，我们要谦卑下来。很多属灵伟人写的书，都是让你更加明白圣经的。所以我每次我告诉你，如果我熟读圣经，我虽然预备信息，我在预备课程，我会挣扎得很厉害，但是每一次我讲完之后，我的心情是这样的。我们来读62章跟63节，62节跟63节，诗篇119，一二三，我这里给你看到很重要的两点。第一，当我们越明白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会起来称献主的。半夜虽然你的老婆可能会怪你神经病，半夜起来称献主， But 这个是你的心情， You rejoice， 因为你更认识上帝多一些了。接下来你还要做一件事情，为什么你要多熟读圣经，多上课，多读属灵书籍呢？因为你要找一些对的信徒，看书的信徒，与他们为友。凡是敬畏你、谨守你训词的，与他们什么为友。所以你要参加小组，你要参加 Young Adult Fellowships， 因为他们在看书。感谢上帝，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让你去什么，去应对撒旦的攻击跟欺骗。当我们有去读这些事情的时候，圣灵还做另外一个功课，是很奇妙的。他会做什么事情呢？诶 ，sorry， 他还会做一件事情。圣灵会提醒你，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会让你想起一些话来回应，好像他就好像一个律师 counselor， alright， 他就好像一个 counselor， 他会来让你想起一些话，及时的帮助，及时的智慧，及时的回应。每一次我在面对一些人，你们来找我谈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我在面对谈提议到一些人，如果有时间我坐下来听的时候，我一面听我会一面祷告。祷告什么？求圣灵赐给我智慧怎么去回应。我一定祷告在心里面，我不会马上回应，我求圣灵让我想起一些话回应，抓重点回应。我一定，哦，圣灵每次做这个事情。圣灵还会做什么事情？圣灵会让我们在 回应的时候，他会让你从另外一个的信徒的身上看到另外一个见证，突然间你想到，哦，还有另外一个见证我可以告诉你的，圣灵。圣灵会让你看见，哦，当其他的人轻看圣经的时候，轻看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哦，他会让你知道，想起许许多多上帝的话语跟道的来回应他。你知道吗？每一次我们或者是我们在分享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在告诉你们一些上帝的话语跟我的回应的时候，在告诉你其他的人的见证的时候，每一次圣灵在我心里面都在做一些事情，不断的印证印证印证，安慰印证安慰印证，每一次赐给我更多的悟性，让我重新更加清楚的明白这句话是多么的宝贵。所以我夜了，每次我都得到经历上帝的灵在我里面降动闪光。你们有圣灵，圣灵就会引导你们，然而你们必须熟读圣经，你才能够回应，并且更清楚知道你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是基督徒吗？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抓住上帝的真理来维去破离二者的欺骗跟攻击，这是第二个基督徒我们该做的事情。第三，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里第一，这里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说，信徒必须借着真理成圣。然后第一句话十七节，求你用真理，就是上帝的话，使他们成圣。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你要注意。第一，你离开不了上帝的道，如果你要圣洁的话；第二，你离开不了教会，他们是指教会。很多信徒以为，像很多基督徒以为他可以在自己在家里自己读圣经而不用去教会，很多人以为他可以去在家里自己听一听录音，他可以不去教会。不，耶稣告诉你，你需要真理，你也需要教会。所以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不在教会的帮助下能够更加的认识上帝的话语。哦，你必须回到教会，参与教会的服事，还有教会的课程、主日学、小组。上帝给我们真理，给我们教会，这是他给我们圣经跟教会的目的，让我们更加的成圣。我不晓得你看过一些老人讲话好像小孩子吗？有看过吗？好像小孩子。怎么样的老人才会有这样的情形？老人讲话好像小孩子，有没有？我要吃，我要吃，他是老人。我要睡觉，我要睡觉，不要他就踢。老人，只有两种老人，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第一，是有失智症的人 ，demand patience。第二，这个老人从来没有长大过。哦，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每一天上帝给你多一天的日子，我盼望你是不断成长的那个人。有一天当你是老人的时候，你讲话有没有智慧，你平时有没有读经，有没有参加教会聚会，听得出来的。第二，这里给我们看到信徒必须在不信的人当中做见证。信徒你不可以单独在家里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了，自己懂了。不，你要到教会读，一起弟兄姐妹们读圣经，在教会一同成长。接下来第二点你要做的是到不信的人当中做见证。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怎么样差他们到世上去。我问你们，你们信主到今天有多少时候你已经把人带到教会来？ 那我不是问你，你把多少人带领他相信耶稣基督，我不是问这个问题。那个人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圣灵的工作，我只是要求你把人带到上帝的教会。你问你自己，我感谢上帝，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很努力把人带到教会去，我带三个当兵的同伴去教会，如今两个他们生活非常美满，娶的都是基督徒，今天他们在不同教会服侍，很可惜有一个已经离开上帝。我也在大学的时候我带了两位，不只是两位，三位女同学到教会去，当中有一位在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一直骂我，骂我把福音传给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假冒为善，自以为什么都是对，哇，骂我骂给他骂，骂了一过后三年以后，他要毕业的时候，他认识一个男朋友，是监狱里面的军官，嫁给他，成为基督徒嫁给他，后来来教会找我，我说你当时你骂我什么？哇，他在那边笑，感谢主，这些三位女同学，有一位今天嫁给一个传道人，有一位她嫁给一个基督徒，感谢上帝。那这都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信徒们，我们是耶稣基督所分别出来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到当不信的人当中做见证。第三，我们还看到什么呢？信徒必须分别为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这里有几个东西我们要注意的。第一 ，OK， 第一，我们当旧约的时候，你有看到金灯台吗？金灯台在圣殿里面的金灯台，还有祭坛，还有香炉，对吗？香炉是祷告，然后祭司大祭司拿个香炉在里面祷告，烟就往上升，是祷告的意思。这些东西被神所设计，然后是拿来分别为圣的东西。还有大祭司他的职分也是分别为圣。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呢？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 set apart， 单单给神用。所以这里讲的说什么？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耶稣基督在讲耶稣基督，我为了教会的缘故，为了门徒的缘故，我自己分别为圣。 I set apart for the sake of Christ, for the sake of Christian and the church， 单单为他们到什么地步，一直到我上十字架。所以信徒们，耶稣怎么祷告？耶稣也是要我们分别为圣，直到我们上了十字架为止，跟基督一样。哦，这是很多基督徒没有的概念。哦，我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有一天我离开世界，我会到天上去。这是我们的概念。在这里，耶稣为门徒祷告，为教会祷告，你们不只是要这样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你们自己要分别为圣 ，set apart， focus on Christ， single-mindedly。And serve him wholeheartedly， 全心的来侍奉他、服侍他，哪怕要赔上你的生命，上十字架，好像基督一样。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完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徒。我们来读第十七章第六节，来一起读，一二三。这里给我们看到几个重点。第一，我们要注意，耶稣基督已经因我们认识父跟神，如今已经得到荣耀，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包什么得救的人，因为我们是属天父的人。 Alright， 无论你是多么的软弱，接下来圣灵会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走这人生圣洁 的生命道路。接下来他也会教导我们，预备我们如何脱离二者的生命欺骗。 接下来他还叫我们分别为圣 set apart， 你的生命是否已经分别为圣给上帝使用，这是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我们这一生不是分别为圣让上帝使用，如果你的家庭不是分别为圣让上帝使用，如果这间教会不是分别为圣让上帝使用，信徒们，你不要说，我们也不要说，我们是在这一生是为了荣耀上帝，我们并没有荣耀上帝。所以除非你 set apart， 除非你分别为圣，这就是神给我们分别出来的生命，你从世上分别出来的人，就是你们，就是我。感谢上帝。所以刚才我问你们，我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得了癌症，癌症细胞不断扩散的那个病人，不过他是基督徒，很多人应该不会选第二个。我为什么会叫你问你这个是否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因为今天那这位过去刚过世的这位弟兄，他死的时候才60岁，很健壮。他年轻的时候，他只是大我几岁，他年轻的时候很健壮，然后一直到三年前他得了癌症，他才开始慢慢消瘦。哦，他的毅力很强，因为他之前他是当军官的，他是那个时候当军官的时候，他们是由以色列的军官所训练出来的。哦，以色列军官训练你啊，你会哭的，要求很高，所以他能够承受。哦，这个年轻人，我称他为年轻人。我为什么会想到他呢？因为在这次的追思礼拜里面，是我觉得在这样多年里面让我最得到安慰的一个追思礼拜。因为我在回想这个人生前我们在同间教会的时候，我们曾经吵架过，我们曾经翻脸不认人，我们曾经不愿意跟对方说话，曾经我们曾经被罪占满我们的心，骄傲起来，不看对方，也不跟对方说话。我们曾经让撒旦在教会里面做分裂教会的工作。我们曾经，哦，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后来我感谢上帝，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我跟他的生命动工，圣灵提醒我去向他认罪悔改，去跟他认错阿明，圣灵要我认罪悔改，因为我错在先，所以我去向他道歉，我跟他打招呼。那时我是第一次做传道人的时候，十年前的事情。我跟他打招呼，我说：“哎，你好。”他不睬我，因为他很生气。我错在先，的确是我错。然后我第二个礼拜，我再跟他打招呼：“哎，你好，你吃了吗？”他也不睬我，走掉。第三、第四个礼拜，我用同样的方法、同样的话问候他，他睬都不睬。哦，第一个月我过了，我就跟上帝说我不做了，我忘记，罪在里面辖制我，撒旦在里面鼓励我不要去管这样的人。他说：“哦，教会里面还有很多人你可以去爱的，不要管这样的人。”但是神后来又在提醒我，用罗马书十一章叫我不断的爱这样的敌人，有一天这个人会拿着炭火来到你面前，就是悔改的意思。哇，我抓住这句话，我就继续问候他：“你吃饱了没有？你好吗？”讲多一些。那我继续为他祷告，感谢上帝，圣灵也在他里面动工。来到第四个月以后，他才开始回应回答我的问题，后来他才接纳我做他的传道人。后来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寄短讯给我，他说：“牧师，请啊，传道人，请为我祷告。”他说：“我的 cancer marker 每次在增加，你看到没有？”他在跟你分享他里面的困难了。说：“我这次追思礼拜里面，我让弟兄姐妹们看到，在教会里面虽然有罪，有撒旦的指控， 还有撒旦的拦阻，撒旦的分裂。然而只要我们愿意被圣灵引导，回到真理，回到上帝的话语，我们顺服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彼此相爱的。所以这次的最是礼拜我分享这个，我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唱一首歌作为结束的最是礼拜，一首歌我唱 Beyond the Sunset。 Beyond the Sunset 有两首，有至少其中两节谈到将来我们会在天上看到那荣耀的上帝，还有将来你会看到 Your loved ones with God before you。就是说你会看到天上的上帝，你还会看到谁？看到你找你比你先找去的那些你所爱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今生继续被罪所辖制，被撒旦所欺骗，被撒旦所捆绑的，不去爱对方，不爱教会，一直看清教会里面的信徒的话，我们怎么去回到天上去看你所爱的人？这首歌没有意思。所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在好多年前，十年前我愿意悔改，上帝也使他悔改，接纳我，彼此相爱。而那个这次的布道，这次的这次礼拜里面，我重新认识这个人。这个人以前我觉得很可恶的这个人，哦，原来他是很爱上帝的，是我过去没有注意的。他年轻的时候，他爱上帝爱到那个地步，他会怎么样主日的时候，怎么预备自己起来敬拜上帝，他已经穿得很整齐了。如果他有做主崇拜主席，他应穿大衣，如果没有的话，他是这样的，领带跟长袖。他说我要 I want to put on the Sunday best for God。 哦，他读书不多的这个人，因为他没有机会读书，中学就毕业了。他说 I will put on the Sunday best for God， 我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穿的最好给上帝。你们穿什么？他讲我还喜欢这个人。后来才发现到他在教会里面不断的好多年继续忠心的来做教会的领袖，服侍上帝。为什么呢？很不简单，因为那间教会每次好多年的时候都没有人要做领袖，他要做。我们每次在找九个理事，就是今天的执事，每次都没有找到九个人，要去拉人进来的。可是他是那个说，如果没有人进来，我先做。这个人，哦，我后来发现，哦，这个人并没有我想象中这么的可恶，是撒旦欺骗我，罪在捆绑我，是我家，我没有看到这个。后来这个人还做什么？他在我们以前的教会有服侍这些劳工，中国工友的劳工，礼拜天晚上没有人要来教会服侍的，他会开车来教会。这个人，后来我发现到，对于这三年，太太陪他很难走的路，耶稣基督陪着他走这条路，他越来越瘦。感谢主，他有一个很好的太太陪他走最后这三年的路。我后来我从这次的最是礼拜里面，我看到许多人其实对他的回应是很正面的，并不是我想象中这样的丑恶的人。我为什么跟你谈这些？一到头来，这个人虽然是离开世界，但是他已经透过在生前，透过圣灵，透过上帝的道，胜过罪，胜过撒旦的欺骗，他也顺服上帝，彼此相爱。接下来他做什么事情？他如今已经透过耶稣基督胜过死亡。我很喜欢这次的罪是礼拜，我们是怎么样的基督徒？盼望这句话告诉你，盼望主耶稣基督的祷告能够安慰你，也安慰我，因为我们都是主所分别出来的人，不可能再回去世上，不可能了。我们感谢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再次好好去回去读第九节到第十九节，为自己感恩，我们预备心领受圣餐。我们请孙长老唱一首诗歌，预备圣餐。